大家请起立，公民团队上台。
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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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那个我们昨天所讲的，因为 有法师问一些问题啊，那因为一直都没机会谈，我想不然就借这个机会谈，免得又等到下一次去了哈、啊。那因为这些跟空观的观念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就在这里面随意的提一下哈、啊，我们简单回答哈、啊。首先谈这里用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否便是离一切诸相？那《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又云：“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那么，若菩萨离了四相，即是佛；未离，又不是菩萨，岂非没有菩萨？”啊，如何理解？啊，这个就是我们向来习惯的那个思维方式，就是以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在大学读书，有一次因为我是读哲学的，那读哲学看到那个心经里面讲说，哦，无上咒、无等等咒，那最高了，结果看到准提咒又是无上咒、无等等咒，那这一定有一个错，哦，那我就看了那个书，就去找作者。我是马上解决的，我不会待太久啊、哦。有问题我就直接问，总有一个对，那两个都无上错，总是有一个有问题吧？好、哦，要么两个错，要么有一个错，绝不可能两个对。这就是我们向来习惯的思考啊、哦。其实，我们不是讲前面昨天不是讲平等见吗？是。那所以法有没有一定是完全对立的？法会有差异啊，其实是在于你起分别的时候才差异啊。那法就是我们在认知法，他这里讲说，我们先回到这里来谈哈、啊。菩萨如果哈、啊，有这种事项的话，是非菩萨。这讲是你行，你达到的时候离一切相是佛。但你行的时候，如果放纵于你自己去圆四相的话，这不是菩萨行，非菩萨。那说在行的时候，一个是因地行，一个果上德。果上德是果究竟圆满。那菩萨应该随时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是。所以说语词上其实认知上有一个是因上的行，就是我现在，假如我当然现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但我应该随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菩萨行。所以菩萨是随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这样，其实有些道理啊，我们在佛法当中随着一个同样的核心的道理，它有没有一定是二分法？其实有些东西不是完全的二分啊。如果二分法是在逻辑上是属于形式逻辑这种，就是二分法，要么空，要么非空。你看它一个，我们叫亦空亦非空，亦非非就是亦非非空啊、非空非非空，这个怎么讲得通？这是有时候在现实世间逻辑上为什么讲不通？是因为把法看死了，把法看死了，就是。我们把一个法，为什么在世间里面逻辑上同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个固定面？因为自性见，因为有自性见，只有它一定是这样，所以它会有排他性。如果我是空，就不是非空；如果是非空，就不是空。可是如果空不可得，非空不可得，那你就可以通两边了，是不是？那在修行上也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在修行，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同时可以现出家人，可是我们的身心有没有出家自性？这个我就讲说哈，就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问说，沙弥是不是沙弥的位置在哪里？沙弥一定要比比丘差吗？没有。如果你硬把沙弥当作自性的话，你应该知道沙弥的法体是什么。其实他就法体、比丘法体，他们是有相通的，所以才能从沙弥到比丘，比丘一直往菩萨这样啊。他因为有那个法体，有那个法，因为 所有东西，所有的修行以相关于这个诸法实相来差异现出不同的戒法。我们要讲说我们的戒法是从哪里看，我们的戒法不是说五戒，之前我们也提过五戒是不是跟仁义礼智信一样，其实不一样的。佛在说五戒的时候有因果观念在里面的，有缘起观念在里面的，所以人天的五戒可以跟佛戒相通，可是人世间的仁义礼智信能不能相通，不能，因为它不是从缘起角度来谈五戒的。那所以说所有的戒法的深浅是以业相应，以诸法实相的戒业高，是不是？所以包括我们出家戒也是如此，我们出家戒，我们比丘戒一定是以出离心为核心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持戒清净，你持戒不清净，请问你清不清净？为什么？因为你执五蕴的戒清不清净本身是不相应出离的，这样知道？你修声闻戒是为了出离，出离是离于五蕴之执的嘛，结果你在于持五蕴戒相里面不能依戒着出声闻戒而远离对五蕴的执着，反而依持戒五蕴相生执着，其实是跟他的戒的精神是背离的，懂吗？所以所有的戒法一定是若以声闻戒已经像跟出离配合的。所以为什么说持戒戒法是以自己规范的，而不是向外面去规范别人的？如果我们讲戒，那除非是教学者了，或者的话戒是在戒自己，不会去看一直计较别人持的清不清净。啊，在戒法当中，有些如果戒清净啊，没有那个，如果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升到戒清净的净土，是因为我没有犯持跟办的差别，啊，这才到那个清净地，因为这时候是真正的持戒的，远离五蕴执的，这个才是真持戒的。那菩萨戒的更究竟的，一定是跟这个缘起更究竟的相应的，所以戒法跟定跟慧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外相有外相，但如果你把这个外相法，我经常讲说一个球心啊，一个球啊，其实任何球面有无限差别，可是这个球面如果能会到实体上来讲，会到实相，其实法法会相通。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沙弥，如果沙弥能懂得沙弥的根源的勤习一切妄想烦恼，那什么叫妄想烦恼？你可以依表层的四相的妄想烦恼，也可以谈到什么理上的妄想烦恼。勤习，这时候这个沙弥可以，即便在沙弥也可以证悟。这沙弥不一定要到比丘啊，不一定要怎么样，沙弥也同样可以证悟。好，那我们现在谈说菩萨这个行啊，有时候我们讲说要么有要么没有，其实菩萨这一条行本来就不是说我们不是二分法，要么就是有四相，要么就离四相，那这个现在世间就有一个叫做众生，还有就是火，好，就变成二分法了。可是实际上在于离四相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跟这个课一样，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对于无我观，对于空观，啊，今天早上也跟研究生有提到这个问题哈，啊。我们在起空观，你觉得你有可能现在就起正确的空观吗？不可能啊！我们还没有证果，我们了解的空一定是有问题的，那就不要修了，是不要修，不可能。我们任何在起的观察基本上都带着妄想的啊，可是我们还说明我们叫起空观，为什么？在分分相应。我们昨天不是有谈到吗？无受法，没有受的话也没有我，为什么？那个在感受的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受，所以当我慢慢离受的时候，是同样我在慢慢减择这个受法的希望的时候，是不是就在破我执？因为它就是相依附一带的关系啊，这个词慢慢减薄的烦恼薄的时候，那个彼的烦恼是不是也跟着薄？没错。好， 当我们开始一分一分向着空究竟意相应的时候啊，其实就在你起观的时候，就在除你的烦恼。虽然你现在是妄想第六意识在修这个空观，但你只要你就用这种妄想第六意识随顺观，这个妄想心是虚妄颠倒，其实就有对治它的作用。那对治它作用的时候，同时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你所产生的执着相是不是会变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修行修到最后化解，就最近大家怎么都突然对我好啊，其实都差不多了，是你改变。当然不必然每件事情是如此，但往往化解怎么世间现在越来越祥和，不是，是你内心越来越祥和。你化解我现在的观力怎么越来越提升，因为你的障碍力越来越少。就在你现前观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良好的循环。当我用这样的观察，我这个烦恼变薄，我的观力提升，我见的境越清楚，我见的境越清楚，我烦恼越薄，我现的境越清净，我现的越清净，我观的力越清楚，就这样。那都对吗？还没有对的，还没有一个真正完全对过。但它能不能顺着向上升？可以。所以在我们现在修学当中，其实你不要以为你有哪一次真正的对，你真正对是正果的时候，但我还没有，但还没有是不是就完全放下？不是啊，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一种关系在啊，是不是？当我慢慢离以种植的时候，另外一个烦恼也是不相对就慢慢薄了，而且这种感应是什么？是当体感应的。那为什么我们修不来？因为我们的用功时间太短，我们只有早课晚课，其他都妄想，何况早课也在妄想。所以一天下来，其实我们的妄想的时间多过你正念的时间。所以像我们讲一个现实啦，假如我有每个人怎么修我不晓得哈，那你想想，假如你平常正念时间不多，你也要了解你要解脱很难。即便佛法很殊胜，可是你提起正念的时间太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还不叫正念。甚至一天当中有多少正念？多少啊？甚至没有嘛，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说修行解脱其实是可行，但我们很少上路，我们很少真正的走，而且很少把时间拉到，如果24小时，至少应该是12小时以上正念才有解脱机会吧。那你看，我们以我们的正念时间跟我们平常妄想的时间做比较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大概也清楚了，不是佛法不感应，是我们不够清净。我们现在经常怪说佛法没感应啊，可是你也没有上对路啊，你从来没有真正从减烦恼那边下手的。你很多行都只是在修人天行啊，你没有随观，没有掌握到一个，我想讲，就像我们现在一路上我们讲阿含，其实你也不要把它当做阿含啊，就是我们寻求佛法正见啊，就把它当做这么一个课就好了，不断每天晚上来寻修，当做一门功课了。你看如何淬炼那个观念到我终于模拟出我现在现前观察一切境，我懂得如何安心，把心按上去，我懂得用心，那这个时候修行才开始慢慢到地了，那个感应从这里开始谈，可以开，你可以感觉到一分一分更真实的感应会从这里生出来，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现在就知道说所有的烦恼的根源，你现在有没有对应对不对啊？如果不对的话，你要寻求真实活法的感应，你只能坐在这里看着经典起羡慕之心，其实你永远也是吃不到，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啊，我希望因为短时间要懂不大容易，有的人可能已经，我发觉有些人要是熏修久的人他就比较容易理比较快，那有的没有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耐着性子一路上这样缓路，就像我们之前听中论刚开始听大家也是很受不了啊，当然现在再听可能也会重新受不了，不过你看听到后头你脑袋越来越火，就是我们听了以后没再温习，很多的好不容易温热的东西又会退掉啊。所以为什么要常熏修？我说实在哈，我这以我的例子，我讲课几乎没什么听， 那我很欢喜，因为我又当作一个功课，我当作我的修行啊。所以我一天如果我一天讲五个小时，那连续讲几天这样哈，我几乎我如果我不打妄想，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要打妄想不大容易，打妄想会岔开来，我讲话又快啊，岔就会讲乱掉了。所以你看我这样一直反复反复，对我来讲利益很大的，因为我很比较没有机会打妄想，是不是？我一天如果讲课五个小时，我五个小时在做功课，我在念佛呢。那我讲这个课讲那个课，讲到最后我会通，真的是会通。我们后头会讲一部经，之前我也讲过例子的，罗诃罗就是这个例子。罗诃罗请佛开示，请他让他修讲个法让他解脱，佛是叫他跟人家说法的。其实说法就是思维法，那我们如果反复思维反复思维，其实会产生很良善的一种向上的一种循环，你对法的观念会成熟，所以不是杂乱的学，而是很真实的这种反复思维，对你修学就产生很大的那个正念的力量，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修学佛法绝对不虚假，它的感应也是真的，但你必须要走对，你必须要走对。因为像我们现在现前在做，一定是宿世福报很大的，才有这种因缘在这里听法，所以务必要珍惜的。哎，真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到最后，到最后说，哎呀，师父啊，我就讲说，有的人到临终了，发生问题了，找我去啊。其实要是他容许我讲真话，我一定先骂他一顿。因为所有该修的我都讲过了，他当然没修，现在我又不好意思骂，我要讲说，哎呀，安慰啦，你过去也修得不错啦，应该会可以生善处啦，现在好念佛可以求生净土啊，我当时这么讲啊，可是我背后我是很疑惑的，为什么哪有那么快，我现在只好这样安慰，我还没办法了啊。尤其像你这样学那么多，学那么杂，学那么乱，没有一个有信心的，我怎么讲你都已经有抗药性了，怎么用？所以到最后这样安慰啊，然后就那闽南话顺行啊，你知道顺行是什么意思啊？就请便吧，你好好走，慢慢走，那我只好留在这边了，因为我不能跟你去。所以有时候在佛法当中面对弟子，有时候讲话我宁愿提早骂，不要到后头骂，不但也不是骂了，我们很少骂，我就是说该指责该讲该提醒该用功的要用功，你的见不纯熟，你的用功不练习，你要等到哪时候？那到最后慌慌张张的要靠别人来助念，哎呀，来助念的有的都还比你烦恼嘞。那我不是说来助念就烦恼，就是说实际上你要靠外面的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讲说像这个事情啊，像这种反复思维是如此的啊。刚才最主要谈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身心合在一块的，那如果你起作用就能做，就马上感应的，所以这个没有这个跟活菩萨的这种冲突啊，是不是就没有菩萨，不会有这种问题啊？那再过来，请问法师如何理解佛教的四种缘起？那待会我们会讲。如何是直下承担的承担的毕竟空啊，学生感到每天都随着烦恼习气强化分别执着，连所修所学有时都成为头上安头，如何在生活上体会空意，并将其贯穿于学修呢？好，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大家希望大家把修学佛法不要，因为这样的谈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此的。那我一直提醒一个观念，修学佛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好，你今天如果要执着什么东西，你要起什么东西，我现在的态度我就一直讲过，我以最现实最残酷的东西来激发我修学了。如果必须要就靠现实的某些东西的鼓励啦，某些东西的那种一时一些东西啊，这个都是不大实在的。像我来讲，我以我个人来讲，我最直接的鼓励就是说我可能随时死，我化解这个很有用，我可能随时死。那 所以我才想说，如果站在我不是之前讲吗，在死面前如果交代得了的我做，如果在死面前交代不了的事情我就不做。为什么？因为终究要放下。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临终的时候，我在做临终关怀嘛，我们送很多人走，什么样的人都走，而且走得很现实，你有几分就几分，到时候都装不了。我说实在，到现在看到一个笃笃定定走的还没几个。你就算死得很风光，后面排了一大堆人啊，没用啊，没用就是没用啊。我说实在的，所以我们还在这尽量做梦，是不是？真的没有。而且啊，你看，甚至走的这样，我们了解啊，背后的那个不安啊，啊，文化姐就说：“哎，什么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句话看到最后，你会看到真真实实的业随身。所以，假如你认识这一点，我们现在因为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空间，我们对于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啊，你还认为可执着，所以你才会计较。如果有些东西啊，只要相对应的啊，我说我们现在忍得下来，忍不下来，忍得下来，绝对忍得下来的。假如你现在碰到一个医生啊，这个医，你假设你得癌症，而那个医生啊脾气很坏，不过他有把握治癌症，那个去那边那个医生怎么骂怎么打你，你会不会讨厌？不会吧？不会哈、哦，你看很现实的，马上忍住下来，命要紧啊，对。我们现在不要求那么讲那么严重，只要人家打你一拳送你100万，你会不会让他打？你说能不能有第二拳？是吧？你看嘛，忍得来吗？有啊，只要有钱拿，当然忍得下来啊。看得开看不开，哎呀，讲了都一大堆，不一定有用，是不是？哪有放不下？放得下了，因为你还有选择空间。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修行上，有时候逼到核心到点的时候，你就放了，可是往往逼到底的时候，你是不得已的放，那个放是牵肠挂肚的放，你不是真的放，这时候没用。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临终放是怎么放？那是不得已的放，不是一个欢喜的知道说生死本不可得的那种心安定心。因为我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到了已经临终了，我不得已的生得不到了，只好面对死。绝大部分呢是用这种心态来所谓放下，是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欢喜接受的这种死的很少，只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哎，我要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其实总是带着一种一点一丝一丝的不甘愿。为什么？只要突然哪个人跟他讲说现在有药可以救你，真的啊，那马上出来了。你看嘛，又来了，你看测一下就出来了啊，测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像那以前那个广钦老和尚就不一样了。那广钦老和尚我不是讲过，他是从我们福建过去的啊，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我原来有一个道场上面的一个寺院，他真的是三天不躺着睡的人呢。年轻刚从我们这边过去的时候，到那个寺院他是参学走到那里，人家要请他到那个疗房安排，他说不用，你们有没有桌子啊？他就把他放在那个树底下，就在那里坐三天，没躺下来过，吃什么？吃花生。吃干粮，他说你不用煮，他就这样吃了，够厉害了。这个就从他年轻就是这种功夫了。那后来他临终的时候，他不是还没临终，那病很重，那医生来找他，来大家都不希望他走嘛。那医生啊都围起来啊，就是请医生来看。他就医生来了，那他就跟医生讲，我没病，他们有病。不用医我没病，那个旁边在那，你们这些在叫的有病，我没病，那不要留我吧，我去换个身体再来啊。你看，你就从这种心，所以他后来讲说无来无去，有点闽南话叫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就是 没有来没有去，没有事情啊，这真恐怖。他是念佛求生的，可是他的见解是没来没去，没事情，所以不要留我，我去换个身体再来。像这种洒脱的人还真少，所以这个是念来的，这是观念的养成，这不一定。他走的时候也没什么路什么禅定啊，是不是？可是他真的是功夫，我就觉得这位大德真的是难得啊。后来我去问说，那个桌子还留着有没有留着？留着我要把他带回家啊，以后把他画一个，以后我就学他做看看啊。桌子一样，人不一样，还是没办法。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你可以，我这样讲怕被误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弘法利生不一定靠语言，不一定靠我这样。像广钦老和尚，他不大会讲的，他们不是字，但他的这一生所学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风范啊，度很多人。我见过他，跟他顶礼过。那因为我们叫做水果师嘛，因为他就吃水果，他没有吃其他的，他就吃水果。我们叫水果塞的。啊，他就是这样，非常祥和的人。他只平常开始讲老实念我，就四个字。我们跟人家讲老实念我，我们论了老半天，论了好几小时，没人甩你。人家讲老实念我四个字 ，OK。有德人讲四个字，没德人老半天讲完，人家还不理你的。所以啊，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修行的风范者。有言说弘法也不应该，这是出家人的本来事业。有缘有因缘你要修，没有的话好好修学，就是一个住持是正法的人啊，不一定要每个人一个样子啊，是不是？不过有一个共同样子，就是相应佛法修学了，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我觉得以我来感觉哦，大陆的佛教应该要新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才，真的。我感觉到很多人才，所以我们来这边，我不敢称为师的，因为说不定这里面在座很多是我过去式的师长嘛。上辈子我教你，你教我，我教你，你教我，就是我现在负责把你起床就好了，我的事情解决了，因为你比我厉害。我们不敢讲太多，就是反正啊，这一辈子换你醒来，我只负责摇起来就好了，因为你的根性比我强多了。我看到这个时代一年大概也快成熟快先行了，所以大家好自珍重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做小了，不要把出家人的格做小了，不要把这些生活世间小事情啊做小了，不要圣僧不当还童。所以看出这一点，我说以修行功德深圣认知，以世间染污究竟无常轮回的东西看清楚，其实只要你的正见越强，身不敢说什么事情都放下，但人世间琐碎事啊，轻易可以舍了。啊，所以我不是讲的很多例子嘛，像比尔盖茨来，你们不用去羡慕嘛，因为你的功德比他大。是，我们不容易确认自己的功德，所以产生这种问题。好，这个再过来，若世间实有者，在金刚经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一合相就是一合合缘起合合相嘛，那我们若讲一合相，又执着又一合相，又你看，当我讲一合相又执着又一合相的话，那这个一合相就不叫一合相。为什么？执着有实有一合相，一合相有没有实相？有没有实体相？没有嘛。所以一合相是假名，名为一合相嘛。所以说明一合相的时候，我讲一合相，你又执着有一合相，这个就是我假名施设的一合相，结果你执着为一合相，这个就错了。所以你要知道，我讲一合相，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我讲佛法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我讲佛法是以众生种种颠倒而生的。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实体的法，那个刚好是违反缘起的道理。众生有如是因缘的业，我生如是方便对治，因为法体本空，何待我空它？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宝积经》讲是法是空，不是你用法去空它，你只是证它。如果我另立一个法， 那变成用佛法空一个东西，不是额外有另一法空一个法吗？不是，法体本空，所以佛49年无说任何法。你了解这个，那我无说法，如果我就讲吧，如果你说49年没有说法，这也是半佛。讲佛49年有说法是半佛，讲佛49年没说法也是半佛。那这个知道原因在哪里吗？佛十无一法可说，十无一法可得，却说佛有种种法可得，那不是半佛吗？那佛比我们还执着。可是佛没有，佛有没有一无所得之法，无上正等正觉，一众生方便说法？有，否则的话你破世俗，两头错，是的。所以正方便说为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啊，一合相者，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所以才出现问题的。啊，所以执着有一合相，诸缘合合而成的东西，这个凡夫之所作为才是在的。那包括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依不同相立不同的名，所以有种种相啊。那佛果讲诸相非相，所以你可以立种种相，你可以立种种相，所以佛说种种法。那待会我们还提到这个，顺便我们现在可以提，也是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讲种种不二法门，你看啊，哦，这个很矛盾啊，哦，不二法门就是一个，那还讲种种不二法门，其实法体一样。那为什么？因为众生分种种相，依两边相立一个是不二法门，可是种种不二法门是同一法体啊。那为什么有种种相？就像我们讲众论的时候，即使只要不生不灭就可以通达一切中观道理，但你不懂，我就要跟他讲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好，我们讲27品，其实第一品就可以完成了。那为什么？因为众生种种分别，所以你有种种相，其实无非是妄取相。那你随你不同的分别，我为你说种种相的差别，然后入以不二法门，不是这样道理吗？所以掌握了不二法门的道理，可以为众生开启方便的两边而泯摄两边，是不是？众生有这有美丑的相，有高低之相，我就方便说高低而实无高低；有美丑两边，我方便说有美丑两边实无有美丑两说明美丑而实无美丑。所以你看，都是泯其相，泯其相为不二法门，但种种相是应众生分别的，不是吗？是不是？好，我们方便这样说哈。好，我们回头我们来看这个阿含经里面所谈。我们昨天谈到的是第11页的，是11页的第五行，就灭这个兽哈。如果乐兽灭矣，即离我相，我相既有，何为兽者？故知苦受，所谓受者即所受法，于此二种若能了达，是灭坏法。所以你要了达灭坏法，所以在我们来讲，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修学啊，人啊到了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有些佛法所体会的这种生住异灭的现象啊，体会深了，所以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生历练。好，光道理上啊，我不是讲吗？我们现在是怎么在所有的安稳底下留点小空间修学的？就是你看，我们来一定要把身体什么都照顾好，家里都安顿好，都没挂碍了，我没有动摇了，所以我来听你讲无我，我不是就这样吗？我都照顾好了，在听你讲无我，有听没听没关系，我照顾得很好，所以我都不影响。所以讲修行我听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动到我，你动到我就跟你拼命，就是这样。所以真正放下修得少，是，所以你一定要在长时间的，所以很多人的修行到最后并没有说他听很多，真正的感受竟然不是从经典所听的，是结下这个因缘，
到最后他之所以提起道心要修行的是，反而是他生活上的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可能人事的打击，可能看到哪些东西，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大病一场道心才生。这时候我所说的无常道理全部都活起来了。所以我们讲说修行常带三分病，有道理。那没病哦，就会作怪，有病常念无常，是不是？所以偶尔病下也好，这事实是如此啊。所以经常是因为你这个对于你所感受的这种灭坏的东西啊，你感受的不深刻，你是在论理上站在一个大执着里面感受这种灭坏啊，不深刻。所以我们说实在的，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积极去修禅，但我认为啊，我不看清，我尊重你这个心，但很多人其实是带着刚强之心、比较之心，那有的人是很纯正的心，那每个人心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讲说，因为啊，一个真实的心啊，它是纯粹问法，它纯粹求法，它不会在法上另起卑慢之不高慢之心去比较，没有，所有的法是回归在自己身心上的调整，而不是学了一法以后回来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有这种道理，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它完全会跟这个法相应。所以假如一个修学的他本身对这种世间啊不是为了求道，而是其实是用一种比较的心，就等于简单来讲是用妄想之心啊，然后才学法。有一种讲说啊，就好像我追求佛法是因为我是佛教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佛教我为什么护法是护我的我所，不是真的实践佛法。我今天修这个法是我在这个场合我必须要在这方面成熟，但不是为了断烦恼。我为什么护持佛教？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喜欢佛教，佛教是我的宗教，谁都不能坏他，坏他我就跟他拼的，就这样而已。他不是实践佛法者，他是护持一个我的境界爱，懂吗？所以有些东西啊，在修禅的时候，很多的应该有的正见没养成。即便你把很多东西看似很精进，你不是在透过修行来肯定自我的哦，你是透过修行肯定自我，不是透过修行减低我的自我执着哦。所以应该来讲，我们讲说修行是越来越柔软，是对于自我执着的柔软哦，而不是在修行以后，即便你表面柔软，你在这个柔软当中，你看到一个可肯定的我，我在修柔软行，其实你没有柔软，你很刚强，是吧？因为你在所有修学当中，你回归的是一个对我的，等于是我利用修行的，有的人是用染污来贴这个，有的污垢是黑色的，有的污垢是白色的，不就是污垢？所以修学佛法一定是要看到一个不实在性，包括你现在的修行，包括你现在所有东西，你这个核心的正见有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升起很大的道力，你发觉所有在我身上的东西，其实我可以，假如我提起这种勇猛心，发觉这原来都是七方向，你可以一下子就把它，这种心态上，当你现在起，你没有完全放下，但你突然起一个勇猛心，想要全然放下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好像突然升华了很多，那种愿意舍离一切的那种心情，你发觉你的道品，你那道人的格突然好像吹气一样就起来了，你发觉本来戒不大清净，突然就戒清净了，因为那戒的核心是从那里来的啊。所以有的人说，我当初持受戒的时候好像不大清净，不大清楚我的戒如何，我是不是戒体有没有得到，不要去想它，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因为有种下因缘哈。所以那以此二种若能了达灭坏法，即无苦受，是故无所受法，何以故？当知苦受是无常法，啊，苦受灭矣，即离我相，我相即无，何为受者？啊，那乐受如此，苦受如此，非苦啊，这叫故知，非苦乐受亦复如是。所谓受者， 受法有其二种，若能了达此二事，灭坏法，即于啊苦于乐，即非苦非乐，三法平等，即无所受。何以故？此三受法即是无常，尽无有时。好，我们现在那请问上，当我们在受的时候，有没有受？自从我们修禅观以后，痛也不知道痛，这那这麻烦了，这你一定死得很快的。因为有一种疾病就是他的神经有问题，他不懂得痛，所以那种人一般不会活太久，因为他不懂得回避危险。所以有一个小孩就是这样，他因为没有痛觉，所以他经常好好的出去回来都腿断了手断了，因为他没关系，他继续玩，因为他不会痛，这多好啊！不过这种人都不会活太久，因为他不会回避危险，他手断了都不知道痛。那请问说，我们现在讲说无苦受、无乐受、无非苦非乐受是什么样的无法？难道就没有苦乐受？这个苦是以心相应的烦恼的苦受乐受是无，但那种感觉的受有没有？有啊，不然就那干脆不要修，那一开始就把你塑造成钢，那不就是正果没受，对不对？把你神经挑断了就无受，那不刚好了？不是，是那个懒着的那个执着时有受，因为起持有受的时候会开始起爱着心，爱着心会造业，造业会轮回。那你如果发觉这个受如梦幻泡影的受，就像你梦中虽有受，但你不会醒来的时候去执着那个受，去追求那个受吧，不会。是，所以这个无受我们大家了解是无其体的，而不是什么感受什么分别都没有。所以佛教并不是让你灭除了一些什么东西，完全都空无掉了。你看活正果以后活的才是大用嘛，是不是？他一切限制没有了，所以离一切妄想颠倒，这才是真正的大用。这时候本是烦恼处，都是法器处。是，你看啊，我们可能有烦恼过、执着过，那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很成熟，所以要你演戏啊，你会演。为什么？你像学没有苦过的人要演戏很难啊。在这一点上啊，我应该大方的来赞叹我们这边。那一天我在哪个地方，刚好那一天没事，我偶尔打开电视看我们的那个什么天下粮仓，是吧？对，应该名字是这个吧。啊，是我给我的感受很多。我很喜欢我们大陆的这些历史的剧，因为我发觉这边的演员啊，那种文学素养很强，很容易去表达那个很深刻的人的内文的那人文的那种感受。那有些没有的话，演得很好看啊，很好笑啊，可是不容易有内涵。那我们这边的戏剧有这种内涵，所以我很喜欢看。我喜欢看的，我看到哇，这种感觉的表达人的那种东西啊，其实很有意思。好，那我为什么要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年轻出家没有经过一些磨练，要去度化人有时候难，因为对方讲出来的苦有这么苦吗？哎，我很饿，那为什么不吃肉？就像我们不是古代那个什么王啊，你会那么饿，吃肉啊，我能吃肉还会饿吗？就是我们自己没苦过，要去度人化解，你感觉不到对方的苦啊。那即使你不一定要苦，但我能知道你在苦什么。甚至如果我们演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它起个观想，我们的劲马上就进入了同样劲，我们就可以掉下眼泪，是不是？因为此法身虽非真实身，相似身，相似苦是相身，所以菩萨能经常因众生缘众生苦相，内心生同样的感受。他不但知道你苦，而且他知道你即使有些苦你还不知道，你还有更苦的。我知道你更苦，所以我很苦。所以菩萨不是那种像乌贼啊，你知道乌贼，乌贼就没有血没有肉，不会流血，不会不白晒。我们经常讲说乌贼无没有血不会流眼泪啊，但是不是真的乌贼这样不晓得，我们要回放到乌贼家了。 哎，他讲说那个都没感觉的，菩萨不是，菩萨能真正知道你在苦，只要你有这样的执着，有这样的苦，他知道这个苦可以不需要，但因为你起这样的执着，所以会生这样的苦，这个苦很苦。所以菩萨不是那种没感情的，他很真实的知道你在苦吗？啊，你以为我这样苦？他说不是，你不仅这样苦，你还有那些苦。他知道众生这样的颠倒的苦，所以假如我没有很细的去观察这些东西啊，我们根本不会起更大的慈悲心。所以唯有越彻底观察缘起相的人，他所起的妙用才大，他自己也放得下，也担得起来，也才能担得起来。或者像我们现在一路说很顺利的，你要担别人的苦很难啊，因为你不容易去将心比心，哎，是啊，这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这样看啊，此三受法皆是无常，尽无有时。此受命已即离我相，我相即无，何有受者？阿难，于如意云何？当时这你看这一段很有意思啊。当时诸受从心所生，啊，心无转故，即内无受者；法无实故，即外无所受。是故阿难，如是了知，住平等见，住是见者，即为了达无受法故。此无受法，即是诸佛根本法。为诸佛言，是诸佛所归去处。你看啊，这里面透出什么？我们可以讲无我法，讲无受法，都是诸佛言。你看，这诸佛言就是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就不同处说成不同法门相，但其实都回归到什么？诸佛言处。对，所以法门到最后你会发觉，法门其实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即便我现在跟你讲声闻法，就佛所见声闻法亦是平等平等。为什么？缘起施舍，法性本空，应众生差别而有差别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大道理，你才知道什么叫大圣法。大圣法在哪里？大圣法就在声闻法中，是不是？只要你能知道大佛的本怀，施设种种善巧法。而你看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说，不二法门也没有分菩萨声闻哦，没有分菩萨声闻哦，这才叫做不二法门哦。所以真大圣在哪里？就是一切法处，就一切法处。所以你看他这里提到的一个观念，这个跟唯识很有道很相关嘛。当知诸受从心所生，如果你不随受而转的时候，你心无转故，则无内无受者。内无受者当然就无外感示于外的外受者嘛，的外受法。所以变成就你心不转，心不转，什么叫不转？你不是自压着不转，而是知道实无受者可得，实无受法可得，这个才叫不转。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在修学过程当中，你有执就是有执，你也不用去假他说没有执。但你知道依佛法正见，凡执处，凡有所肯定执着处，一定是颠倒。那我必须要从头来认识我自己，我现在真的有烦恼，那我这个烦恼来自于我对某一个东西的肯定，你就好好接受承认。那我为什么他会肯定他，我就还要找他这个东西我是靠什么因缘而肯定，我都足开始从这里去把那一份肯定给放下。也就是说不是回避那个肯定，而是从头去认识那个肯定是不是值得你肯定。我的意思就这样嘛。所以宝鸡讲的观心相，到最后观心相实不可得，他让你去观。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修行到最后很清楚，就是说我做不到，我很清楚。那我贪着哪些？贪着那个。为什么贪着那个？因为他给我这种实质意义。那实际上他不是如此，但我现在放不下，所以我现在所要对峙的是以这个所执着住，我随观他的是吧？灭坏相。所以有时候啊，不面对烦恼而另起修行，其实有时候啊，很难真正。 回你有时候只是在回避它而已的，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掉。你必须要看清楚你现在所依止的在哪里，你那个烦恼的依止的地方在哪里，从这里去看到表层的烦恼啊，其实我的烦恼还不在这里，原来是这个烦恼，再看其实不是，是在这里，再看其实这个都是知梦烦恼，你自己会清楚。你可以一层一层看到你更根源的烦恼，你可能没办法再往下看，你的智慧还不到，但你会看到的不是只有表层的烦恼，你会看到其实我在乎的是这个，其实我挂碍的是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成绩好坏好坏啊，我们会有很多理由啊，是因为怎么样，其实你发觉难道真的成绩好坏那么重要吗？有些东西真的还可以把我把那种成绩好坏的心给我取代掉嘞。假如突然有个东西成绩管它好坏，马上就跳过来了，那现在没得计较，只有计较成绩好坏。那再往前，现在这个安稳的就往更细的计较啊，这个安稳的就往细下计较。其实我们发觉我们背后有一个更深细的烦恼，你可以去找，其实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开始看到最后，你就开始你对峙的东西，你就知道你平常所应该正思维观其过患在哪里过患。因为你知道你走到这个位置，你的烦恼是以要这个的话，你平常的功课除了早晚课，你应该常思维它的过患。你如果不对治它，这个烦恼很难跑掉的，是。所以照理讲，我们如果一个修学者真正精进的呢，应该他很清楚你的弱点在哪里，而且我经常在那里起烦恼，而我现在经常坐意思维的就是他。我早课起来完了以后，大家退下殿，如果没有我的事，我就说我是一个常嗔恨的人。为什么嗔？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看我嗔的时候长相很难看啊，怎么样、哎、那如果修忍辱有总是功德啊，我怎么样，我为什么起这个，经常注意那个你常起烦恼的地方，这最直接的啊。如果回避而不谈啊，这个都是那种功夫不对那个处，不一定有用。所以心无转故是为什么，刚才讲就是说你唯有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楚以后，你才心慢慢不被它转，这一点你要知道，一下要它全部不转嘛、啊。但你啊，你就像我们人啊，感情很好啊啊，诶，不是我举的那个例子，感情很好一下要放开很难，他骗你一次你想要放开，可是觉得还是放不下，骗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骗到一百次你给我滚蛋，为什么，哪有骗那么多次的。这时候一点，因为心不转了嘛，我哪会随你转，因为那个虚妄的，而且每次都是假的，没有一次真的，我哪跟他转。没错，修学佛法当中开始起正观，开始了解他的七狂相，随一分一分你被他吸入的心就越来越少，是。所以不要以为没在感应，有。你随对世间种种法的观察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其实你的自在是同时感应出来的，你那个细物不随转嘛。你唯有看着它越实在越实在，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是怎么样，越计较东西，在同一个事情当中你增长多少生死业，就是说把一件事情看肯定以后，日积月累所有事情就往这边去肯定，他绝对成就的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烦恼，而是以一个单一执着成就诸多执着都能呈现起来。所以你要知道，有些烦恼看似一个，其实这个烦恼成就诸多烦恼，它让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一个色法，对一个金钱的执着会产生多少受想行识的种种爱着，那全部都贴上来，而且日积月累到你无法跳开，是不是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如此。所以了解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平等，为啥皆不可得故啊，这是诸佛言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事实阿难而复赞言，善哉世尊，善说此法，我等闻已，善信解受持。而使世尊告阿难，我今为如说无我法，如等谛听谛受，如善作意纪念思维。阿难，了无受啊，了受无所有，即离我见。你看，以受为基础，离我见 离我见于住平等见，住是见于于相平等。这个后头这句话，于相平等。为什么相平等？相不可得，所以诸相平等。所以我要达平等，必须要看到它的源头，或者的话，像我们要达到所谓真正的平等心，有没有可能？像我们有时候个性会很急，对不对？急什么？急自己想做那件事情。所以当有一个目标现在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其他人。看到一个你所在乎的人的时候，你往往忽略了旁边那些人，其实也是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你心起不平等的时候，对某些该留意的都也不留意。当你急着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发觉其实眼前的功德跟你现在要做的功德也无二无别。所以有时候我们像我个性有时候也急，那我们急着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提醒说，难道我现在站在这里价值输过他吗？我可以硬因缘处理他，但我绝对不能因肯定他而否定他。我可以硬因缘平等而做，做法就是说我可以跑的，我用赶的，但我的内心并不是因为法有差别，而是因缘差别不同，懂吗？我并不能因为有某些人我必须要特别尊重，对于某些人，哎呀，你这个小事不要管，不能这样。我们能不能做到另外一回事，但你随时要表示这种正念，其实平等。为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因缘所生。你唯有保持这样一这个道理，你才对一个东西才会平等对待。平等对待不是一个平等的漠视它，而是平等的恭敬一切法，是平等的恭敬一切法，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反正都平等，我对你不在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不是这样，是因为一切平等，所以一切尊重。反正是这样，应该是如此。好，所以于相平等，由平等故，即以世间无所生起。这个生起是那个染着妄想的分别心，这取着的心无所生起，而不是完全就实际的，不是这个道理。了无生已，即以得我生已尽，幻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他这里谈这个。我们来那个在那个旧城玉经有一部经叫旧城，就是旧的城市的那皮玉经啊，旧城玉经里面讲说啊，哎，这里面有谈到一个话，右护思维合法若无，受法得无，合法灭矣，受法得灭，作事念矣，注意啊，他的用词，作事念矣，离诸攀缘，就说我问了，到底什么有？什么美的，什么有它才有，什么美的它才没有。我专精思义，这就像禅宗未生我本来面目，其实就是这样。我看你可以从这点看到禅宗的修禅要领。有的人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学别的禅法，对我们的禅宗开始否定，错了，禅宗是一个很善巧的方法，很善巧的方法，不要轻易去否定。你看他讲说，我在思维这个合法灭矣，啊，受法得灭，这时候我做事念矣，离诸攀缘，我就专注在思维这个，这时候啊，定心观察，这不就我们禅宗里面参为父母为生我本来面目是什么，到底我是什么。那这以这个念为当然这个参啊，不是思维思义的啊，不会以这个念里面让心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再起观，其实禅宗也有毗婆舍那，所以他也不认为说你入定了，你得到某一个极尽相，就以为是他说你应该要是吧，更上一层。其实如果我们来讲，就是依止然后起观，起毗婆舍那啊，连观现前心量心境的那种虚假，所以说定心观察。观地观察矣，乃如实之。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依定修毗婆舍那，是不是这个经典以后就是如实这样的说嘛。触法若无，受法即无，触法灭矣，受法亦灭。 这时候他如实知和推察的不一样，他是如实观察，原来这个法是带这个法，这个法没了，这个法就没了。所以我跟大家一直提的，我们不是个别观察一个法，我们在观察一个法的时候，方便可以以某一个角度去，到最后看的一定是相依带的关系，就此生彼生的原理。也就是说，那一份缘起证件是在以毗婆舍那的现前的时候是观察的，他看到的是一个依带关系，此有彼有，此无彼无。所以五蕴的观察不是个别个别，他即便观到最后也是观察他的相依带关系的，就是缘起，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法是实存的。如果你个别观，观到会得到一个结论出来。假如你个别看，你会看到一个维系法，看到你看不下去的那个点，你会产生执着。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如果个别看，你会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上次是看到一个最后你看不下去的，已经停到那里的，你可能会产生一个结论，它就是它。但你如果从缘起的角度上看到最后看到是依带关系，它不是它了，它都是依带关系。这个解脱才能从这一生，啊，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啊，否则很多人走，你就走不出来了。好，这是这样，阿难当知啊。我见不生，住平等见，如是即得心善解脱，无知。你看啊，这种用法和我们很多的般若经是不是有像？无知无见即无所得，离诸思维于得无得。你看《心经》里面讲什么？无智亦无得。我很像哈，那非有得非无得而悉了达，如是了达即以语言及语言道，非语言及非语言道，所生及所生道，皆悉无知无见。如是了达，了达以即离我见住平等见，如实了知，是即名为达无我法。你看这里面的几个话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品味它的哈。你看《楞伽经》里面，不是这个《楞严经》，是不是也叫我们说如何观照见闻觉知？不从于见闻觉知里面去求的，是不是？不离见闻觉知，不及见闻觉知。那我们说无知无见，这里面讲无知无见是什么？无知无见是无知无能知所知法，对，那反闻闻自性也是达到这里嘛？是。借着音声，借个能闻所闻，观道上能闻不可得，所闻不可得，叫做反闻闻自性，因为自性不可得。是，他言以我们现前受用的声音音生成，以观这个生成所起处。你看，就像我们从受当中，我们观察什么？苦受、乐受，苦乐受是什么？是灭坏法。我们啊，能闻所闻是灭坏法。所以这才叫闻之自性，不是闻到有一个闻自性的停在那里的，是一切能闻所闻皆是空寂，是闻自性，还是这样啊？他说无知无见即无所得。我们看那个摩诃般若蜜经啊，他怎么说？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见，何以故？一切把无知无见无作。无作无动，就是无动无作的这样无动作了哈、哦。无作无动，不可捉，不可思议，如幻人幻化的人啊，无受无觉啊，无真实。或者经这样讲，很像哦。啊，当然这个是谈到无我，那只是在般若经谈到是一切法，所以他讲说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见。一切法无知无见，都一切法自性空寂。所以所有的观察是导入于对这个法性的真实观察。所以你看佛法一门容许你多一分少一分，所以修行在佛教修行会养成一个修行人的性格，就怎么样？不残取。为什么？他就回归诸法实相，他从不要你多一分少一分，一条路都只是如实之见而已，他从不要你跟他添一分少一分。这个过程难免有一些起观照的对治法，但核心走到最后一定是如实之见。所以修行人到最后有一个习惯性，就是直心，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总不会跟他多一分少一分。这是修行人到最后的一个个性的呈现，就是大仁者不失赤子之心，不扭曲，不残取，不掩盖，不虚假，就是那条心。为什么？因为修行的核心个性就是这样，该如何的还他如何，他是这个核心的个性是如此的啊。所以一般修到最后，他就觉得说，世间了无挂碍，我不需我错就错，我对就对，我这么一个坦荡荡，我不需要去掩盖这些，那我就核心的不断的一条路就往佛法相应，就是这种性格会产生出来啊。好，他这里讲说这个住平等见啊，哎，如实了之，你看如实了之啊，哎，是即名为达无我法，此是诸佛根本法，是为诸佛言，是诸佛所归去处。是时阿难，闻佛所说，又复赞言：善哉，世尊，善说此法，我等闻已信解受持。而使世尊告阿难言：我今未如从宣从复宣啊宣说，如当谛听谛说，如善作意啊纪念思维。阿难当知，无有色相可得啊。离诸我执，如实了之，即了之以观想此身破坏不实，就是这个身经常在破坏，非所爱乐，如是观察，离诸色相不生我执，我相灭矣，即了此身破坏不实，如是得住平等见啊。住是见者，即是即以诸蕴了达皆空。注意啊，他讲他说诸蕴皆空，所以一切有部里面讲的什么我空法有，是不是有点违反？他讲的是什么诸蕴了达皆空，诸蕴皆空，般若经的道理，心经的道理，照见五蕴皆空。所以部派里面他在讲说我空法有，哎，这里是讲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所以我不是一路在讲说印期是声闻，但其实整个法是以你佛的智慧所说，它是跟佛根本法相应，其实真正能了达它的必须从大圣智慧菩萨智慧去听，才能真正彻底了解阿含道的精神，这是我的一贯立场，因为道理都是如此啊。这个讲出来大家就的确哎，诸蕴了达皆空，那你讲的我空法有好像是冲突嘛，可是这是阿含啊，不是你依止的法。诸蕴即空，我即色相于何有见啊？这个时候，那既然诸蕴皆空，我跟色相怎么去安立呢？我如何去取它？所以说我们讲的无知无见，我们就知道这个无知无见是带着一种染着取着的知跟见的。所以那个楞严经讲说不执见闻觉知，也不离见闻觉知啊，是不是？那差在哪里？差在你执不执啊。如果你说离开见闻觉知，就不会有转世成智的道理。所以你只要知道说这个事的颠倒妄想，当下这个事不就是智吗？所以他有没有要舍掉事，不要舍，不用转，不要舍掉事吗？他就转他了，对，他转他了。所以说无知无见是无染着，无染着的，哎，无染着。我们讲说根本智还有厚德智，那厚德智是从根本智而起的嘛？那厚德智能广分别所有文缘起差别，但他在起那个厚德智的时候有没有舍根本智？没有啊。所以既然根本智是见一切法空，那他观一切法缘起的时候，他有没有离开法空？没有。所以他又能以空处观一切缘起，观缘起的时候有没有离开 空的观察？没有。所以他能观一切差别，正因为他不执着，所以他对维系的分别的缘起相才能感受。你要知道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观察为什么观察不到？你自我障碍，你这一份分别你的心遮挡到这里，所以对很多维系的观察你观察不到，你的分别心让你看不到真实的东西啊。所以一个人越放开的时候他体会越多，就像我们现在讲你越放开的人他的那种创造力越多。 我们太习惯某一个思维的时候，你发觉你到最后就只老是做这一套。那唯有这也很多专业的人啊，到最后啊，好像啊江郎才尽啊。像现在很多社会越来越进步啊，竞争很强啊，有时候要你做一些设计啊，那你因为大家都在进步，那你要不要心思你的那种思维老是那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可是一下子，所以说有些赚钱赚很多的人啊，其实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你看像那个搞电子的那个电脑的、啊、有的人我认识几个那个搞电脑的，他们赚多很多钱，到最后去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卖水果。他说受不了，那个钱赚得多，可是压力太大了。他们有时候在竞争一个产品出来，只要稍微慢或是比人家同期出来的差，整批拿去倒掉，因为那个出来根本浪费行销的都没用了，反正都白做，反正人家不会买的。你多做多弄，干脆就那个有一个教授他们是在弄的，他说只要稍微比人家差比人家慢或者出来已经没用了，就是一整批根本连出去市场都没有，就整个倒掉了。那个压力很大。那另外一个搞高科技的到最后去嘛卖书，他们就个性都很有个性的，钱赚到他说我要过我的日子，他因为他喜欢看书，所以他就盖了一个书店，有卖没卖随你，我自己干。他当老板在那收钱，可是他也不大管你了，他就是自己看书。他说我这一生不用那么苦。那有卖水果，他说那个水果不会跟我 complain 啊，卖卖不行就自己吃。都有一些这种怪人啊。所以你不要哪天去看到卖水果的在那讲说哎呀怎么怎样，那这些说不定是以前是高科技的老板。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一类的人物啊，所以很难说、这个卧虎藏龙的不知道。哎，所以、这个实在是这人世间啊、不可说啊。好，这个就是说如果诸蕴皆空，就我以色相于何有见啊，那这个、如果我能了解它空的话，这个东西我怎么去安立啊？我能彻底观察的时候，我的安立执着的东西就无所安立的啊。故知安乐当知，好，这个讲完了啊，他马上接着讲另外一法。是所住处有其七种，非是住处有其二种。他为什么现在接着讲这个？这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心一般住在哪里啊？有七个地方，其实这是方便说的，七个地方就比如说欲界啊，那还有初禅二禅三禅，那四禅他没有讲，因为他把它当作无想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总共七个。当然你要讲说其他心有没有，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场合讲的，因为他要让你起观。那无心的叫非是住处，就是无想定跟啊这个最后的这个非想处，这两个是无心，那其他的是有心。所以九个地方方便分啊，方便分。他现在在分因为如果要细想的话道理不一定很难复杂，所以他就方便分。那我们看他就讲这些，我们重点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如果要细谈的话要好多时间，因为他要接着要讲八解脱法门。那七世住处者啊，所谓若有色啊，若有色有众生，种种生，种种想啊，视为第一世所住处，这就欲界。好，那种种生，种种想，就是有尊卑高低啊，那有种种的那种苦乐松，种种想啊，哈、啊，这个是欲界啊。再过来是。若有色有众生，种种生一想，种种生一想是属于初禅啊，因为有种种生，有梵王啦、梵众啊、众大众啊，有尊卑之差别啊，有尊卑差别。那他们所有想法就是梵王生一切诸幻天，他们的想法。当然这是方便解释，有一个注解是这么说的啊，他就是在这一界里面，他们的想法是这一类的啊。那那细说的话还有很多差别。那所谓初禅天，此为第二世所住处， 若有色有众生一生种种想，所谓二禅天啊，一生种种想，比如说就二禅以上的，就是他没有尊卑上下，因为每个人的身是每个没有尊卑，没有王跟子民的差别的哈啊，哎，这个是这样的，他所以他哎就一种身啊，没有尊卑的哈。因为他有喜乐种种想，所以有种种一生种种想，所谓二禅天，是为第三世所住处。若有色有众生一生一想，所谓三禅天，是为啊这个一生一想啊，这个就是三禅啊，没有高低，没有尊卑啊，但唯有乐想，这个就是第三禅天。好，这是第三世所住处。那一生一想是第三禅天，是为第四世所住处哈。若无色无众生，彼一切处离诸色想啊，都一虚空，所谓空无边啊处天，是为第五世所住处。若无色无众生，彼一切啊彼一切处离于空想，都为一世，所谓世无边处天，是为第六世所住处。若无色无众生，彼一切处离世无边，都无所有，所谓无所有处天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不用多解释，那就是四禅八定的这些差别嘛哈。那这个叫做离世叫做都无所有，是第七世所住处。阿难，二种非是住处者，所谓若有色啊有众生即无想天，是为第一非是住处。若无色无众生，即以彼一切离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即非想非想处天，是为第二世啊、哦，第二非是住处。好，我们现在讲这个是干什么？因为之前啊，他谈到这些所有的道理，那这个道理我们要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身心这些转化？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执着？如果你离这些执着，你就可以证无我。是不是好？那道理很清楚了，此有彼有，啊，这个苦有这样的因，就有这样的苦。那如果把原因灭掉的话，把原因去掉的话，把集去掉就是灭。那我现在要修道，道就怎么样？怎么样去这个因？所以八解脱就是针对这个来的。那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考这八解脱，它就是针对的。在三界当中，这就是三界，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里面，对色心二法的执着，随观每一个地方对治一个法，每一个都有八个解脱对这个种种差别，所以到最后的第八解脱门是什么啊？就是到第八的时候，等于是超越非想非想处，被舍非想非想处。那他谈到这个空无边哦，空处被舍的时候是怎样？空处被舍是入空定，然后被舍空定，就无色界的第一个空无边处定嘛。他要被舍的话，被舍就是背离他，所以跟世间定不一样。世间定是受用空处定，它是什么？入空处定，观空处的虚假，然后舍空处，所以他被舍就不执着空，不执着空，所以他是在一个场合，他你看他这里没有后头又一开始谈，那当然他这里没有细谈了。这个要细谈，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教里面再去看啊。不过这里我们大约提到，最主要是这部经其实构造出很多修行的一个基本轮廓，谈的四谛，谈的很多的修学方法，谈的很多观念，那谈到的一个八解脱门，就八倍舍的意思。这个在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有特别针对八倍舍特别讲，他有八圣处，在中国早期修禅的这个都有人修，我们现在都没人修了。你如果注意看那个我们的高僧传里面的习禅篇，习禅篇里面很多高僧都有的修过八圣处，有的修过八解脱门，有的修过九次地定，甚至有的修过狮子奋性三昧，都有人修嘞。我们现在没听过，听都没听过，他们都修过。而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法门是这样建制上来的，你看他怎么说。 佛眼阿难，因为他正直接过传，我们有时候一下看这个经典不知道谈什么，他其实就是针对前面所建立的理论提供一个修行方法，以便达到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佛眼阿难，如是有色有众生，种种生种种想，视为第一世所住处，如等比丘当如实了之，以行作语言常当赞叹此等法门，广为他人分别演说，如是乃至第七世所住处及二非世住处法门。就是说为什么要赞叹，因为他这个法门要如何来观破这个东西，你应该才能赞叹这样的法门，他要观破这个执着。亦复如是，以行作语言常当赞叹诸佛所说，生尽信心如实了之，若了之者即得会解脱阿罗汉果。是这样啊，复知阿难当知，其实如果照着这个八解脱门修啊，绝对不是光只是会解脱，因为它是跟定相应的，因为每一个法这样，每一个解脱其实是配合着定一直上去的。他现在是说，你如果如实观察他们有这种心，这个心是这样的因缘生灭，所以有现种种的界地差别，有三界九地的这些差别，其实都是妄想心所生，您应该如实观照赞叹这样的法门。他讲这句话，那完了他现在要讲这个修行啊。复是阿难当知，就复次阿难当知，有八解脱法门。前面讲说你应该赞叹什么法门，如实知见各地众生随因缘有种种心、种种想、种种色，都是什么妄想分别。你要知道有这样的法门介绍，你应该要如实赞叹。现在另说八解脱法门，所谓若内有色观外色，是为第一解脱；若内无色观外色，是第二解脱；若身正清净解脱，是为第三解脱；若得清净以离诸色想，观一虚空无有边际，只观成疑，是为第四空无边处解脱；若离空无边处，观于事，事亦无边，此观成疑，是为第五世无边处解脱；若离事啊无边处矣，观一切都无所有，此观成疑，是为第六无所有处解脱；若离无所有处矣，当观非想处，此观成疑啊，是为第七非想处啊解脱；若离是非想处矣，当灭受想住三摩地，彼身正矣，是为第八灭受想解脱，是如是名为八解脱法门。好，我们现在简单这样说就好，因为现在没办法一个一个解说，那个解说就好长了。第一个，它的初备舍是怎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内外色，他先观不净，他先观哪里？因为外色太空，外色太固定，外色这个很见稳定嘛，所以他先观内色，观不净。那内色观不净以后，就观外色不净。那观外色不净，他会观到最后，有些修行人观到最后，观世间整个都幻灭啊，我身体幻灭，乃至世间都是骨头。那有些烦恼人比较重的话，看到白骨啊，修到白骨他执着白骨啊，连白骨他也执。你看有的人贪到那，白骨还蛮漂亮的，这连白骨啊，因为人的那贪性，有的贪到这就到最后要观什么，连白骨化成灰烬。所以有些人观到白骨不净已经成，他有的人那个贪性极强，连这么不净相观到白骨的时候，他竟然执白骨，所以也只好继续观，把白骨坏掉。好，那怪到观内法色法不净，观外法就是内，他的所以修法很多的次第是一定要先自己身心慢慢逐步稳定，才往更难观的地方下手，所以不要一下乱次第，因为那观不来。所以他先烦恼净，内烦恼净啊，内色没了以后，其实身心也调柔，以这个调柔心在观外色，因为外色比较稳定，所以在观外色。那观到最后，这是第二倍舍，第二倍舍是观外色。那第三倍舍是观我们欲界色是不净，那色界色呢是清净。色界色相对欲界，所以不净观，不净观最多到欲，未到地。 或者有的在讲初禅，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他所缘的是欲界色。那他如果进入更高的禅定，他没办法去观了，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初禅色界色是清净色，色界色清净色，除非你必须要很深的定到哪里，到了第四禅之后观色如牢笼，这时候就能舍色入什么无色界定，是的。可是你现在都还在受用，你要观色如牢笼，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有圣弟子的智慧。你如果用世间智慧，你不容易观到哪里，你必须要逐步一个定稳定了才观下一地的。就你就我们讲，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一下证的四禅，除非你根性很高，我不反对。真的初禅的感受怎么样？你看离身喜乐，就是我们现在欲界的烦恼，欲界的快乐都没有初禅快乐，你就知道多快乐。就欲界的所有快乐没办法去抵你那个初禅的快乐。那所以在你得到这种未曾有的哈，都还不是解脱，未曾有了，你会一下舍。你现在我小零嘴都不愿意舍，偷偷还藏着糖果，连这个都不能舍，你说你能舍那个初禅？不大，你的心还贪坐在这里，所以必须要你很熟到最后，你发觉开始能观他的过失了。你已经熟练到能观他过失。你如果刚开始得初禅，然后要舍初禅，谈何容易？因为你都还在离身喜乐啊，高兴的要死，你怎么会观他的过失？那你能观他过失，有一种就是圣弟子，他一开始建立的正见，知道一切法都是起光相，所以正见养成的人，他的禅定是不是能快？因为他能，即便他未必达到那里，在道理上他能离他，所以他能离他，他相对就比较容易得。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一分一分向上的时候，到了第四禅啊，开始四禅成熟的时候，才观说啊，色如牢笼。可是在这个色界这一范围里面呢，色是清净的，所以为了要舍这个色的时候，还要观这个清净色，然后离这个清净色的执着，所以他后来在修第三倍舍的时候，观出很多清净色，然后再离倍舍这个色界色，这时候才入第四倍舍，是吧？准备针对空，那进入这个空倍舍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入空，因为他前面已经舍离色，所以说以倍舍修八解脱门八倍舍的这个修法所证的禅定，比世间禅定还清净。为什么？因为他是舍离的，他不是爱着禅定，所以他是因为一开始是以圣者定，他是以圣者就佛法所修的，所以他入这个定的时候，他不是爱着，他是以观于无常而如庸啊，如病如庸，他是把它舍离的。所以同样在修八倍时，会不会证得四禅八定？会，但他的四禅八定是比凡夫的四禅八定还清净，因为他从来他不是以执着心相应，他是背舍的，背离舍离的。所以圣者所得的这个定，然后以此而发的神通，会比凡夫外道所发的神通更大。为什么？因为他不染着，在这种作用啊，所以这里面谈出的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三界的色心，他就佛就为他安排不同层次的修定方法，以便从以四禅八定里面逐步一个一个舍离，这就八解脱，到最后得灭尽定。好，就这样啊。好，这个是这一部经因为比较长嘛，我们就谈的比较久，接着我们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呢，世间义与出世间义，啊，在阿含里面有谈到，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起孤独园，而时世尊告诸比丘，啊，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云何有漏法？为眼色、眼视、眼处、 眼处因缘身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处啊，意是意处，意处因缘身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俗者是名有漏法。哎，就是说我们的眼处，然后有眼处、眼处、眼视哈、啊，眼色、眼视、眼处、眼处因缘，然后升起那时候以此因缘所结的这种种因缘，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眼如是，耳鼻舌身也就有这样的因缘生种种法，世俗者是名有漏法。那我们讲这个，那语词好像很抽象哈、哦，不过我们往下看。云何无漏法？为出世间意，插在这里。为出世间意，若法若意识，意处意处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出世间者，是名无漏法。啊，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你们有没有欢喜奉行？我们要听懂，哎，我不知道。那到底有漏无漏是怎么看？我本来看好像讲来讲好像都一样啊，看一看一个原来本来都一样啊。我举这部经最主要的讲本来就一样啊，差在哪里？世间义跟出世间义啊。就是说你证的无漏有没有改变什么东西？因为那法本质极灭的，你根本不需要去改变，你只要如实知见它。所以以出世间义看如此缘起，所以一个是以世俗者只以为真实，这叫做有漏。从以世俗边来执取它，这叫有漏。如果我们从出世间义，从以缘起空义来看这个道理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谈意识的时候也是意识意处意处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这还都一样。那差在哪里？我以出世间义如实了知它，所以它有没有更改这些东西？没有，因为你执它为有才去更改，否则的话，你如实知见它，所以我们讲说，你如实知见它，它也没从来妨碍到你，所有妨碍你的是你执着它，你挂碍它才系缚到你，才绑住你啊。那我们看这里，我们有做一些解释啊，我们看这个注解第十一啊。注解十一的时候，之前我们好像有一个注解也没特别提到哈，那我们顺便在这里面把讲那个就是虚生有啊正法眼镜啊，正法眼镜，那什么法眼镜？我们常听对不对？那这里面有针对法眼镜做一个说明，那我们顺便来讲一下好了啊。第十啊，第十这里面讲说，复次眼。远程离垢于诸法中得华严时，当知即有十种胜利。得华严境的时候有十种胜利，何等为是？一则于四圣地以善见故，说明见法。所以我们讲说见缘起即见法，这个缘起见法是见什么？四地理，而四地理就是以现前之法看到它的苦集灭道的道理，是不是？如此知见这个法的真相，同时衍生圣道的义的话，这个叫见四谛啊，以四圣谛以善见故啊，说明见法。所以我们讲见法是这个道理。那二者随复一种沙门果，说明得法啊，有一个沙门果叫得法。三者以所证能治了之，我今已尽所有那洛迦旁生恶鬼，我正欲留乃至广说，由如是故说明之法。所以说他能知道我已尽所有善恶道之道理，我已经不再掉了啊，我如实知。所以你看啊，华严镜有这样的功德力，他也知道说所有六道的因缘在我身上已尽，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六道。所以我们在谈很多佛法的时候注意啊，到现在你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六道？六道就是六道啊，就天人对吧啊，我们都讲六道，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叫人道？人性是什么？那鬼性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鬼性才会鬼道。那我们现在修禅为什么修不上去你知道吗？你的欲界性太强了，你的欲界性太强，你的色界性不足，所以你升不上去。那为了要让你具足色界性而欲界性远离的话，你要喝五欲去五干。所以没有人说纵容世间欲界的烦恼然后修禅定会正禅定的，没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不是讲说没有说很爱睡觉的能正初禅和禅，然后我正了四禅结果有空就睡觉，这不知道哪一种禅。那我也没有说正到四禅以后很轻的挑吃的，这不好吃这不要啊，这个要，因为色界天没有断食，哪有已经超了四禅？哎，四禅是初禅、二禅、三禅都视他为殊胜了，哪有到四禅的那么爱吃？这也讲都讲不通，为什么？因为那里没这种东西。当然，你初定以后可能会有维系的那个烦恼还会出来，又久没修的时候烦恼会再跑出来。可是当你现在正在修，而且正四禅进出那么自在的人，竟然会那么爱吃，这也怪，讲不通。那么爱睡，我这个没禅定的都没睡那么多，你有禅定那么爱睡，对，我们这个没禅定都那么客气，你那个禅定到处讲说我正式禅呢，你知道吗？哎，拍手一下好不好？那么面子那么看那么重，这好像身心也不柔软。所以一般来讲，你要知道都会如实相应。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得色界禅，很简单，你就把你欲界烦恼给压下来。你什么禅定，我们不要讲什么禅定方法，也就是说让你的心和色界的因缘，你的色界心就会生。那什么叫色界心？为了达到这个心，我们就借着一个禅法，以便于像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因为去除散乱得禅定，由禅定去除散乱，它是相互的。那这个散乱心其实就是我们放纵五欲的这个心，那放纵这个无蕴心，所以呢把这个心调伏完了，以欲界烦恼的慢慢调伏。所以你大概知道你现在修禅的障碍，你应该从你的欲界心去看，你哪些欲界心、睡眠心、饮食心啊，这五盖啊、五欲啊这些看，你应该从这边如实去对治，你修禅定就快，因为这个道理如实的嘛。你看这欲界心蓄在那里，色界心生不来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懂得六道，你知道什么叫鬼道心吗？对，你什么叫做畜生心知道吗？什么叫畜生心？你要知道那种习性，像我们先上其实有时候是有畜生习气的。或者畜生从哪？畜生道是从人造来的，人道是六道轮回的枢纽啊。那所以说我们其实要注意，要防护我们某些心其实是畜生心，某些心是鬼道心，某些心是地狱心，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是人心，还有就是天心。那出离心就要看人，出离心就要照着这个道理做的，叫出离心。好，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所以我们不断在创造未来嘛，我们在塑造未来，实际上是如此。好，我们要看，来知道没有？四者得四正境，我发现已经得四正境，就是佛法生界啊，这个出国以上才会有。以佛法生如实之故，名遍坚法。就遍坚法，这个以佛法生界的信受不动摇，遍坚法啊。四者以自所证无惑啊，当然这个跟前有相关，自所证无惑。六者以他所证无疑，你有没有也清楚？有没有？因为你讲的东西跟这个四谛道理违反，你所得的果如果不是去掉这个因得这个果也不相当。哎，七者先说圣谛相应教时，不借他缘。为什么说自心所证？你看呢，说圣谛相应教不需借他缘，为什么？讲我家的事。因为这个道理不是顺道，不是顺一个道理的解释，是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此生此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是如是我观照到的东西。所以他讲的不借他缘，所以佛法的了知它再也不是一个沉重的东西，而是随时现前的智慧。 不观他面，不看他口，不观他面，所以就自在了。为什么？所以得华严境的人不看他面。我今天认知的东西，自证自，就是我现在有没有醒来，不需要别人跟我提醒。你现在醒来了，不需要，我知道。我不由别人来证明，我不需由别人来肯定我。所以人的独立性跟无畏性就从这里产生。我从以自证之法当中，所以你看到、我为什么特别在这里面别出这个，以便让大家知道修行的功德是何其大，而这个就是我们努力来的核心。人生最尊贵的东西是竟然从修正里面获得的，这个东西不透过修正，其他世间找不到。好，不观他面，不看他口，以正法毗那耶中，一切他论所不能转，你任何怎么转，我不会动摇。是不是很笃定啊？所以我们经常在检证一个人之见，就是我们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让你看，你能马上建立，你能不能就是说你别人在说什么法，你都有一个核心的主轴，你不会跳开。你任何相似的东西，相似的佛法，在我来讲马上不动摇，这表示你的见稳定了。九者即别一切所证解脱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无畏惧。在证得一个东西，我们在认知一个东西啊，都有一个确定不动摇的决定见，圣解啊，稳定的，因为它如实之见。十者由二因缘随入圣教，为正世俗及第一义谛。你看这里面是讲这个，就是说它能方便以世俗谛跟第一义谛，方便灵活应用，引导众生入圣教。就入圣教就是我随缘以世俗谛里面，你随手拈来都可以让你因这个世俗谛入第一谛，所以教学善巧变成灵活了，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刚才那个讲有漏无漏的问题、这个阿毗达摩显宗论啊，阿毗达摩藏显宗论里面谈到，如是尊言，有漏法者，为所有色随顺诸取，是能增益诸有取意，乃至广说是亦如是，与此相违，是无漏法。有漏无漏，略相如是。或有漏者，为堕世间，若出世间，名为无漏。世间所摄，所摄名堕世间，为处世间，不出为意啊。依苦谛立世间，依苦谛体立世间名，故七经说吾当为汝先说世间即世间即，又无取应名苦有漏，故知有漏堕世间。临知堕世间者，皆是有漏法。堕世间者，皆是有漏法。这个语词好像也没增加多少理解，可是你如果慢慢去了解什么叫堕世间者，那前面有讲说所有色随顺诸取，这样就是你见色如实照了，而不是依色生取，所有生取意。也就是说，即便你用种种圣教义来解释色法，但你所安立的色切生烦恼执起心，这都是有漏。这无关你用什么语词去解释它，而是你解释的东西，但还是顺着你的取心。应该是所有的无漏是这样，我观这些法，但我能离疑，所以我们要讲多闻圣弟子也是这样，闻一切法是如实跟法相应，而不是在闻法当中另生法执，另生佛法上的执，那这样的执着对你来讲不是清净。所以这里面谈到就是说，假如我们与所有色随顺诸取，是能增益诸有取意啊，这个都是世间，那以此相违的，就要出世间。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在什么？染不染着？凡染着的为世间法。所以你看啊，佛法在哪里？佛法不是那个你嘴巴讲的那个，佛法是如实相应，染不染着为佛法，实不实践佛法在你们相应，远离执着的。否则的话，即便你造作了很多很多事，看似佛教的东西，那也是世间法，那还是世间法，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好，那这个是这个注解啊，我们回头再来看。 四种缘起法。这种缘起法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本来那个圣博士有拿一篇那个是南传的观世法师还是一篇文章啊，这个应该是法师吧，我不知道啊。那谈到了说啊，原来现在佛教之所以衰，是因为很多人对缘起法的看错。尤其是很多缘起法是讲到什么分类缘起啊，有什么三世二重因果嘛，是不是？那这种讲法啊，甚至他就问了一个泰国的一位地位很高的僧皇吧，还是怎样？他说啊，这个已经悟了千年以上了啦，就这种观念是错的，但是不错，因为他后来主张刹那缘起，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但并不需要去破坏分位缘起，不需要，因为即便是刹那也是实则。最重要是重点在哪里？重点你有没有得到缘起证件？法的施舍啊，不要在文字上太计较。我所谓不计较，并不是随便的意思啊，而是我们经常讲的“依义不依语”，要这个道理。因为这里面啊，谈到很多道理啊。我们现在开始谈。这个谈着缘起，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谈四种缘起？那我举的经典，这个其实有些看起来不明显，那是因为我依着那个杨玉文教授的那个《阿含要略》的，那个就方便也列。但其实引的经典好像不是，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能表达，讲刹那缘起，好像引的经典又没有看到那个刹那，有些地方是可以看到它的相依关系，有些又看不到。不过我就方便印着它来提引出来。但讲的时候我另外讲啊，这时候首先我记得在中论的时候，我曾经有提到这个语词，念过这个经这个论，我们大家注意听一下哈，看得很有意思。这个在顺正理论里面要谈，又佛种种说缘起义，佛说种种缘起，不可信一而总剥于，不可光相信一个而剥掉其他的，遮遣掉其他的说法，不能这样。你看哦，顺正理论、声闻论啊，都有这样的见解。所以像我们现在都还依然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都还是讲那个三世二重因果，就老是就依着分位缘起，其实是。这样的说法容易让你产生偏执，你会容易让每十二支每一支都固定一支，所以这个本来是要讲缘起义，结果反而变成了生了十二个法出来，对吧？我们讲八事本来建立法住智，结果用八块啊，那讲白法本来建立那个缘起无自性的依他起的道理，结果那个变成一百个法，这个都学到最后反而掉入这个法相。所以你看他顺正理论，他也讲到说，我种种说缘起义，不可信一总波于啊，不要把其他的就忘了啊。以契经中或说十二或十一等啊，如前已说一一之缘所说啊意义啊啊，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说法。那这个有哪些说法？这里面还有一些长文啊，我就不懂。他说或有处说什么处缘起，哎，你看啊，我们十二缘起里面是无名形式名色六路哦，形是第二个，处受爱，你看他是讲说或有地方讲什么说处缘起，哎，这完全乱了套了。既然这个处跟形是拉在一块的，如了达经，我们没有这个经，不过当初他们有一个经叫了达经，是佛说的经。了达经说什么？是处缘起。好，或互有处说爱缘起。哎，这一个在后头，一个在前头，怎么两个又把它放在一块？爱缘起，如结魔经所说。他说引经说，所以重要是怎么样？ 重要是你这一套的说法能不能引起缘起正见呢、啊？核心在这里。所以那位他写他的，我说有，我有加上我的注解，我说其实是有点偏的啊，有点偏的。他虽然一直主张，因为的确他这样的说法不完全说不可行了、啊，因为我们太过于偏重用分位缘起来看缘起，的确会产生问题的。但分位缘起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这也是活说的，所以你不用去挡掉，你只要把它重新纠正，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缘起说，那其实这并没有过失啊，因为分位缘起有分位缘起所要起的作用，它要转达的，它要描述的这种现象，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啊，所以并不是完全没用的。那只是我们现在从这里看的话，就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便连顺正理论谈到的缘起也是这么多，而且什么还真的不是照顺序来的。可是不在顺序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如果以众生，我现在所看到的众生，你的观察，你在十二支当中，如果有彼此两支，一定是两支的，不会单一支，单一支就看不到缘起了，乃至三支也可以。你以你最明显的来观察，观察它的相依带性，就是简单的缘起正见在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回去是不是只要能建立这个观念，所以他有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其实十二支的走法，除非你把十二支硬看成这种分位的僵硬的机械化，你才会觉得说怎么会前后相降不照顺序？谁跟你讲照顺序？十二支的道理就是要告诉你，就像我现在，那请问十二支在哪里？这个无名支在这里，那我把身上分十二块，不会吧？啊，就像我们讲唯识、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阿赖耶识？有没有？有啦。现在不是阿赖耶识，不是，现在就是阿赖耶识。我们第六意识，我们现在整体这样展现，不就是阿赖耶识的展现吗？是，八识，其他识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没有。我们现在整体展现是不是十二缘起？是。啊，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顺正理论另外讲刹那缘起，有愚痴说有。有不问师怎么说，一刹那中聚十二支，时有聚起，实在有那个同时起来的道理啊，如贪聚起发业心中，就我贪起来的时候，我贪起来的时候思为无明啊，我贪聚起发业心中，发起业力的时候思为无明，于之叫做无明。思啊即是行，我在那里起贪造作的时候，那个思就是行，无明行的行，那个愚痴就是无明啊啊！以诸尽事在种种的尽当中啊，我了别为事明事，对不对？我在起贪的时候，我当下起贪，我有没有了别尽？不然我怎么知道要贪哪一个？好、啊，这个就是事啊。再过来，事这个事聚三运啊，总称名色。事有什么啊？有种种运，那就有名色。啊，有名色，是因为还有色受种种，你看还有受想行识这些嘛哈、啊，总称名色，有色诸根啊，说明六处，就在我起贪的依止的色根就是六处啊，是相应处，以是相应的处叫做处，是相应受名为受，因为我们在讲十二支，以是相应的这个处叫做处，以是相应的受名为受，啊，贪即是爱。我这个贪就是我们后头的啊，触受爱，爱就是那个贪，贪就是爱啊。那与此相应，诸缠缠缚的那个诸缠名取啊，所发生与恶业名有造业，有之业啊，如是诸法其即名生。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叫做生，我起贪的贪法生，这个生的意就在这里产生了啊啊，熟辨明恼啊， 灭习明识，就刹那当中十二支都能发觉它的意义。是，所以他的案例就看你从哪个角度，从这个道理来看了。说我们在讲支的时候，我们在讲一支是以这一支的主体意，其实任何在爱支，爱支其实不是无名支在里面嘛？是的。那取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支的作用？不然怎么叫取？这不是我之前谈那个云起师论讲说，他的是意象成就，但应该要和合观察，因为你不能拆开，因为拆开就不成，拆开就不成。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讲说，刹那缘起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有，因为在现前意识。但我们要讲分位缘起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道理呢，他要告诉我们就这一生里面方便。我们讲分位缘起是每个阶段以这一支为表征，其实我要告诉你这种生命的流转向啊。以这里面啊，把其他的功能暂遮下来不说，特别显它的关联性，这样而已啊，并不是说就只有这样。包括我们入胎式的时候，入胎式当然有无明啊，有没有爱？有爱啊，不然怎么会生？一定是有爱才会到欲界来的，没有办法就是菩萨示现，否则的话不可能没来，没有爱。所以他入的时候，他有没有愚痴？他有啊，他有很多相都是潜在里面的，他都是这样啊。所以里面这个是四种缘，这种缘起里面刹那缘起是这么说。那我们现在引的这个经典，它本身是比较不具体的表现这个道理。但我们现在讲的刹那，其实是什么？一个法相依带的关系。当我们现在起的烦恼是怎么样？我们烦恼起的时候是绵绵密密哦。我经常用梦的例子来讲，梦中不管人多人少，人来人往，整片迷梦相互支撑，绵绵密密，看不到间隙。当我动这个念头，看似有动，其实当我起一个念头，比如说我现在说，哎呀，我已经失望了，我放下了。其实你有没有放下？只是那个放下的心没了，另外一个心马上生。所以有没有增减？烦恼还是绵绵密密的，你知道？一个法完了，另外法生，一个一直刹那之间相互依赖，没有说一个完了等着下一个完了一个接一个，不是，无止境的同一直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所以你看不到任何间隙，你看不到这种间隙。那你要怎么处理？你像啊，你在梦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把一块切割来个别一个处理？请问，梦中是不是有能够看到梦中里面的就是桌子归桌子，地归地？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当你看到你在梦中把桌子移开啊，它有没有离开？梦突然有一块变白了，因为你刚好移开了，移开那个没桌子，所以变白了。不是，你移开了，它就跟着移来移去，影像再怎么多，他那个梦整个也没动摇过。所以我们方便观察梦中的某一个角度是方便，否则的话这样的观察是一个角度，但观到最后一定观它的缘起是整体破，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你就假你先认定有一个东西，你破另外一个，其实马上就你看似修行，假如你没有找到方法，看似修行好像有所增减，其实是从没改变。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但因为从来都没是真实，是全部合成就了这样的妄想。所以你如果执着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时候，去破它的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动摇到它。唯有你一开始知道，我就经常觉得一开始就知道观梦一切处，梦中一切处毫无保留，一切处皆假，这才能慢慢醒来。你不可能把梦中里面随观任何一点，你再怎么样去除梦中一点，当他时有错看梦境，在梦境当中做文章，其实从来没有改变梦一丝一毫。为什么？ 移动了它，另外就填补；移动了它，另外一个填补。做这边补那边，做那边补那边，修来修去，到最后烦恼没改变，为什么？没走向正道。穷极一生，精勤修学。我不是讲说，回头一看，就跟烦恼碰在顶。就我这样出家二十几年，跑得那么快，想说大概至少跟烦恼保持一个距离了吧。我留个时间回头一看，看他离我多远，一回头就撞在一块。原来他一直跟在我旁边，我以为那多少这二十几年也有点距离吧，啊，至少就算说不是看不到，也应该离很远，在后面一直追我，因为我那么精进呢。那一回头竟然就撞在一块了，原来他就紧跟着我，没有真正修过。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佛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